的时候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哈。那我再补充一些点哈，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最主要是里面的一个感动哈。但是那个里面的感动呢，我觉得除非我们有好好的追求主，已经常常学习倒空自己好啊，还有呢你跟主的关系更好，好，否则你的一个跟主的关系不是很好的人，他的感动常常会变来变去，而且变得很厉害，好，那他可以一会儿有很深很深的感动，一会儿就完全又没了，好，当他多认识这个人以后，他就什么感动都没有，所以那个不叫感动，那个叫冲动。好，那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人更多的跟主连接，已经常常学习在顺服神，放下自己的意见，好，那你才会更知道那个感动是对或不对。好，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说，那我们除了里面有感动呢，我们还有神的话语，好，那又再印证，好，然后有环境的带领的印证，好，环境的带领常常是指说你的牧者也阿们，好，那还有两个彼此都是阿们的，好，那但是有关这个感动啊，有关这个感动，我真的觉得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常常很按外貌看人，好，这个外貌愿意放下来，好，否则你的感动很容易这个在错误的里面。好，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位姊妹，那她呢有一位弟兄，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他有感动是这一位姊妹这样。好，那我就跟这个姊妹讲，叫她仰望，这姊妹怎么样都不肯仰望。为什么？因为她有过一次在公车上呢，好，就是那个弟兄在公车上，然后后来他就因为有一点淋雨，然后就上了公车，结果他的头发就是很乱，那个弟兄呢就讲了一句话哈，不知道说啊你怎么好像怎么样，就这样一个不太好的形容，就使他对这个弟兄印象非常的坏这样。好，所以他怎么样，而且这个弟兄又长得就是长得比较不是你一看就会觉得很显眼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就是比较瘦哈，也比较矮一点这样哈。那所以这个姊妹呢跟他讲，他就怎么样都不肯仰望。好，那后来我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后你不要后悔啊。那结果隔了我不知道隔了一年还多久，好，那这个弟兄一年还两年吧，这弟兄看这姊妹一直都没有感动哈，也不愿意仰望，那他就想算了这样哈。可是就在那时候，这个姊妹开始越来越觉得这个弟兄实在很好，他里面开始有感动了。好，那后来还好没有错过时候，这个弟兄还没有开始仰望别的姊妹。好，那就后来他们结婚以后，这个姊妹非常的爱他的弟兄，因为他弟兄其实我们都认得，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很有爱心的，非常有爱的。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按外貌待人，或者因为他的一句话曾经使我很不舒服或什么，我们会错过神的旨意。好，那所以如果你的牧者要你仰望，为某一个人仰望，你最好不要轻易的说我不仰望，我才不仰望呢，哈，我实在对他讨厌得不得了，哈，那你知道这个姊妹后来爱他的弟兄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在 我们只是开玩笑说我们要选那个竞选模范丈夫啊，他说请投我丈夫一票，就是他实在非常的欣赏他丈夫，非常的爱他的弟兄，好，结婚几年还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轻易的觉得哦，这个我就是不仰望，那个我就不怎么样哈。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有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态度，说主啊，我真的不要让我凭外貌去选，好，我常常放下我自己的看法，好，那你这样你的感动会比较准，好，那还有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好像在套公式，例如说我实在好喜欢这个姊妹，那么漂亮，看了我的心都会蹦蹦跳，然后呢我就这个姊妹对我好像也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赶快啊每天都在找圣经啊，虽然说仰望主就是要找一句 yes 的这样子哈，然后江姐说嘛有感动啊，加上有话语啊，环境在那就 OK 了，就说你明白神的旨意，不好像在套公式，为什么？因为我讲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原则，让你有仰望的路线，但是呢有关婚姻是你的事啊，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啊，好，那你不是要来跟牧师交战，或者像弟兄姊妹交战，说我有话语，好，我有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最终是你的这个感动能不能持久，也就是你将来结婚以后，然后忽然间发现你的太太不能生孩子，或者发现你的这个那个先生有一个病，是原来是那么严重的病，那或者发现原来你们之间的差距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时候你还有没有感动？所以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很需要的一点就是我里面真实的确知，这是神的旨意，这最重要。这个确知确信到一个地步，你再告诉我他多少缺点，我都知道，实在是主的旨意要把我们摆在一起。这个确知确信需要到一个地步，我们两个虽然交往了。越交往就越发现他的老自己实在好大实在我们在一起实在是蛮痛苦的可是我真知道是主的旨意，你知道吗？我们有好几对同工是这样，他们因为清楚是神的旨意，可是因为他们两个有一起，等于就是说一起的服侍啊，两个服侍里面就越有好多观念的不一样啦，一个看法不一样，所以那个脚步的不一样，所以有好多好多的摩擦到一个地步，都好，那个姊妹真想分手，实在很想分手，就我何必那么苦要跟他在一起，我手足真不是很好吗？好，可是呢他还是知道这真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结婚。所以你需要知道，那结婚以后也不是就没摩擦了，好，可是他们认定是神的旨意，而且我们众人也真觉得是主把他们配搭在一起，那这个叫做我明白神的旨意，好，那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现在看好就说是，好，等到隔一阵子看不好就说不是，那所以有关明白神的旨意，你不是要来跟牧师交账，最主要是你里面是不是真实的知道，也就是不管给人家泼多少冷水，好，人家再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哦，其实他是怎样怎样一个人，你还是知道是神的旨意。好，你交往再有多少的摩擦，你知道是神的旨意。好，那这样认定神旨意的人，我觉得他的婚姻神会负责。我好像有讲过说，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一清楚神旨意以后，没有多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呢蜜月旅行第二天 他们就开始发现蜜月旅行回来，他们就发现我们两个简直一个南极一个北极，怎么有办法相处在一起，什么都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一个南极一个北极。那可是怎么办？你基督徒不能离婚啊，好，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你两个就是努力的去学习适应，努力的去学习相爱，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认定是神的旨意，很痛苦，刚开始前苦得不得了，好，可是他们认真的愿意去学习，是主把我们摆一起，所以两个去学习这样相爱。结果他们结婚几年下来，他们这一对是个传道人，他们说他看见好多夫妻好多婚姻的问题哦，他们就觉得我们怎么都没有问题，我们怎么都没有问题。而且呢他们太太呢，因为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神的旨意里面，建立在神的身上，好，所以这个姊妹呢每次看见她的先生，因为她先生完全不是她喜欢的那一型的，好，那这个姊妹其实很漂亮，有很多人追，可是神的旨意就是要她跟这个弟兄，好，那她就顺服了，好，那照人看好像很傻，可是他们结婚在一起越多年越觉得很相爱，越相爱，好，而且呢她说他的姊妹说，每次看见他弟兄对主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他的姊妹就越爱他。他不需要他的丈夫对他有多体贴多爱，他就看到他的丈夫那么爱主，而且那么爱弟兄姊妹，那么火热的服侍弟兄姊妹，他就很爱他丈夫了。那这样的爱是很可靠的，好。那所以我要再说，明白神的旨意是骗不了人的。有关婚姻这一方面，因为你永远不能骗你自己，你不需要去骗自己，要去找出一个来附和表示我们是神的旨意，因为其实心里好喜欢嘛，就是喜欢这型嘛，而且头脑分析怎么样分析都觉得很好，可是你不是真实的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的事，你不管找一节多么听起来一听就会让人阿们的经节没有用，因为将来你站不站立得住那是你的事，一辈子的事，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诚实的心，主我是真的要明白你的旨意，那如果不是的话，你们两个彼此相爱喜欢结婚就好了嘛，你也不用去再挂一个说我们是清楚神的旨意，不需要去挂这个，你就说因为我们两个彼此相爱我们喜欢就结婚了就好了，那这样以后再发生什么也比较没话讲，不要说我可能当时仰望错了，好，这样。那另外我就是要讲到，不要被环境的逼而就急起来了，好，就仓促的做决定结婚，好，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他。从美国毕业啊，回去。那回去之前呢，认识了一个姊妹，好，那姊妹才刚信主而已，好，那就是有见了几次面，然后回去。那因回去呢，她回台湾，我才正想她在国外几年了，先回来，先再有一段时间好好追求哈。正要跟他介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好，其实已经先跟他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姊妹，但是他对这个姊妹不是很多的认识，他只从外表看，好，他就觉得他好像蛮冷艳的，这样，他喜欢热情一点的，这样温暖一点的，那可是其实那个姊妹非常好，我觉得跟这个弟兄娶到这姊妹会非常幸福的。可是呢，因为他没有时间再多来认识这一个姊妹，因为他的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那癌症呢，他就很希望让妈妈去世以前可以看到他结婚。或者可以抱孙子，因为妈妈很希望能够抱孙子，她是长子， 那他也很孝顺，那他就觉得国外的这个姊妹又漂亮又温柔，蛮顺的，蛮柔顺的，又是他的以前的学妹，那所以他就跟他通了几封信，然后等这个姊妹回台湾，他们就结婚了。那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非常难过，这个弟兄已经在我们当中好几年的，那这姊妹在国外，而且才刚信主，而且也并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追求，那可是我们本来可以给他这介绍的这个姊妹是保证他们会很好，因为这姊妹实在非常爱主，又很幽默，很可爱的一个姊妹，只是外表她就是穿衣服穿起来比较看起来黑黑的，就是不是这样很亮丽的这样。那他这弟兄其实对姊妹印象也还好，只是他觉得没有时间多认识了，他跟那个已经这样认识，好，就这样结婚才，那他已经，他就把那个姊妹带来了，已经这样子了，我们没话说了。第二年才结婚，第二年他就跟我讲他后悔了，他后悔，可是现在离婚也来不及了，已经不能离婚了。再隔一年更后悔，那可是已经没办法了，孩子也生了，那为什么两个没办法沟通，没办法沟通，所以没什么话好说的，因为生命的深度不一样，而且姊妹结婚以后渐渐都不去教会了，那圣经上讲说二人若不同心焉能同行，这个同心真的很重要，就是不是同你的心或同我的心，是同基督的心，不能说我希望他跟我同心，他也希望你跟他同心啊，所以同心一定要两个是同基督的心，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合一的。那所以如果两个人的灵命的程度深度不是相当只是说这个都是基督徒啊，那就结婚很危险的，基督徒多得很啊，所谓的基督徒，连爱主的基督徒，所谓的爱主都程度差很多了，对不对？有些人爱主，可是我也爱钱，所以爱主，可是我不要我的丈夫十一奉献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所谓的爱主都太空泛的一个词而已。那个生命最能够看见的，我觉得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要用那种问，你有没有 calling 呢？你有没有全世界护照？有全世界护照就爱主，不见得啊，不见得啊。有些人虽然他说我有全世界护照。或者他在这个宣道大会呢，是听到非洲的宣教什么，他都愿意举手，一时的激情而已。你看他举手了，他现身了，他走到台前去了，或者他说我有护照，我有全时间护照，只是头脑里有全时间护照而已，行动上都没有的。一个人你如果有全时间护照，你不可能现在对人都不关怀。一个人有全时间负担，你会发现他服侍人是很积极的，是主动的，不需要你分配给他的，那个是一种生命的倾向本能，他就是会对人有负担，你不要叫他做什么，他自己主动来就会收尸本啊，就会什么，就是他一来就是他不会当客人的，他就是一个神家中的主人，是就是招待别人的。那所以我们这个你不要被人家的一个，你不要被人家的一个词就骗了，我有全世界的护照，或者说我会啊，我很愿意服侍主啊，这种不要被这种骗了，你要观察，最重要是观察他在教会 他的服事如何。我觉得观察一个人，最重要你看他在教会的服事。而且我也常常觉得，除非从服事去跟人接触，否则不太容易了解一个人。你看他来聚会都乖乖的，安安静静的，讲话也柔声柔气的啊，看起来的脾气蛮好的，蛮温柔的。你要让他去服侍看看，服侍遇到困难的事，他是不是还是很有耐心的去做？遇到挫折，他是不是还很有恒心毅力的去做？遇到他忙了，他不方便，他是不是还是在那服侍人？哎，这个就看得出他的性格跟生命。那所以我不是以前有讲到有一个弟兄啊，他长得很好啊，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哈，就他娶了一个姊妹，一看就觉得很不起眼的一个姊妹啊，后来我们就问他是怎么选他的，他说他就是看他的这个姊妹呢，在教会很会去招待新来的，很会去关怀新朋友，他就欣赏这样姊妹，就他娶了这个姊妹，真的是娶对了。这姊妹就是，你看他会去关怀那不认识的人，对不对？那个新朋友都没有，比较没有人关怀的人，这种人是比较有爱的，也比较细腻。他确实选对了，那他太太就是一个比较会体贴别人的人。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说，你能够娶到本族本地本家的，能够跟本地本族本家的嫁给本地本族本家的，我觉得幸福率是最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家，神的家，同样在一个家接受一个同样的教导，而且同样的在这样的陶塑里面，塑造里面起来的，你会发现你们很多观念看法脚步都是一致的，这种适应会好适应多了。虽然宇宙性的教会也是一个跟别的教会的弟兄或姊妹结婚，但是呢你会发现不同的教导会塑造出很不同的性格来，不同性格来。例如在我们这个青青小家，我们从一开始第一个题目是教导什么？成根灵修生活。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已经养成成根灵修生活，是很自然的，是你每天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基督徒他们是没有成根没有灵修生活的，所以两个人早上一起来所做的事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有太多的观念不一样。你在亲近主，他说哎呀干嘛浪费时间了、走了走了，我们去看电影了，对不对？你将来还有问题是你们怎么教育孩子，你们对孩子的教育的那个价值观太不一样了。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好好的爱主啊，可以服侍主，他希望他的孩子就是只要成为科学家、成为赚钱赚很多的就好了，观念价值态度不一样了。那所以这一些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如果你能够娶到本地或者嫁一个本地本族本家，我觉得那个幸福率高太多太多了。在我们新竹，我讲了，我们刚开始有几年，大家都是在追求主哈、等到大家预备的比较好了的时候，主就开始在我们当中很自然一对一对的产生了。那我们新竹现在常常在举行婚礼啊，而且呢都好幸福哦。像我这次回去住在一对夫妻的家里，那个太太已经大肚子了。我一月底回去，他是四月就要生啊，他是329要生预产期，329还四月要生。那他们两个都在上班，我看见他们两个早上起来，两个就各自坐在那亲近着， 他们在客厅里面，两个就各自坐在那亲近着。啊，亲近久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先生就带他们两个就一起唱一首诗歌，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敬拜，啊，然后他们在读圣经。啊，下了班回来也各自做教会的功课。那教会有一些像我们这种内在生活有规定你的一些要看的属灵书籍，要读的圣经啊。啊，两个回来就会先在那亲近主，亲近主完了以后哈，就会在那读经，好，在那做属灵功课。而这个太太告诉我，她说他们结婚到现在已经4年了，他们没吵过一次架，一次都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吵架。那，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不止这样，我们新竹有好多对，很多他们没有吵过架，好，就是彼此就是因为都在同样的教导，好，所以有很多事不需要老是在那再讨论来讨论去，就是知道原则就是这样嘛，就是该这样嘛，好，那。所以适应上会非常好，还有生命的程度会比较一样，价值观也比较一样。那如果啊，你已经有对象，好，是别教会的，好，或者有长辈跟你介绍不同的教会，好，不同的教会，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去认识？好，就是说那个。那个不同的教会因为这个距离上的差距，哈，你怎么去认识？我觉得认识一个人真的不是简单的事，哈，如果你只是这个两个电话交通或者出来约会一下这个认识，那个是太肤浅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心情最好的时候出来的，也是打扮的最好的时候出来的，因为你已经预备好心情来嘛，也预备好心情要打电话嘛，所以都是脾气最好的时候啦，哈、哦，那这个是在这样子，所以当然都是印象都还蛮好的嘛，哈、哦，那特别是有一方如果刚好已经很喜欢你了，那他更是什么都可以愿意，都好，哈、哦，都这样，哦、那。所以冒险性会比较大，那最好就是你去告诉你的牧者或者你的辅导，好，就是让他知道说有人跟你介绍一个某某教会的什么什么名字，好，那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好，那你的牧者你的辅导如果很关怀你啊，他也愿意帮你的忙，就是说因为一个牧者或者一个辅导他总是认识比较多嘛，那他也许认识那个教会的辅导，他就可以问那个辅导有关某某某、哦、他个性怎么样、哦、他的生命怎么样，他在教会的服事怎么样，啊，那我帮你问一问了以后呢，那这个给你的资料会比较正确一点，好、哦，可能比你跟他在一起这个一两年都还会更正确一点。好，那比你有时候只是问他你愿不愿意这样，你愿不愿意一起服侍主，你愿不愿意什么，当他喜欢的时候或一个人很想结婚的时候什么都说愿意，好，那我觉得那个两个的对主的渴慕，哈、哦，意向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还有服侍主的心智，一样的心智，这是很重要的，哈、哦，就是例如我们有一位弟兄，哈、哦，那他那时候呢跟那个人家介绍一个姊妹交往，好，那两个都爱主，可是呢那个追求的路线不一样， 那个意象不一样。一个呢，我们这个弟兄呢，他真知道耶稣是他的新郎，他就是要成为耶稣的心腹，他要一天比一天更被主耶稣所充满，好，被他自己所得着管理，好，然后被他所带领。可是另外呢，他所认识的姊妹呢也非常爱主，可是他的意向就是服侍，就是服侍带小组，好，不是，那是他的意向，好，也都是好的的，可是就是两个的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要先服侍基督自己，我的全生活就是要先来满足耶稣自己的心，满足耶稣的心，而且我最重要就是让耶稣更多的坐在我身上，就是一个是在建造一个内在的国度，另外一个是在建造外在的国度，就是要带小组啊，人数增长啊，这是整个的目标，努力的目标。所以他们那个所生活出来就是非常忙，非常那个这样。可当然，忽然间就枯干了，啊，脾气就很大了。那一个不是，一个就是说，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要一直服侍耶稣自己，满他的，用我的爱来满足耶稣的心。耶稣一定要更多得着我，破碎我，好，倒空我这个人，来充满我这个人，他必须要得着我，然后他的命令，我在他的命令中来做事，他来推动我的服事，引导我服事，这个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除非你更深的追求，否则你不会分辨的。那这个弟兄呢，他这个意象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以致到一个地步，他都想要跟这个姊妹分了，因为他们每次沟通到这个就是沟不通。好，那这个姊妹呢，就觉得这个弟兄不需要跑这么远，要来这个教会聚会，而且还常常要载那么多人，好，那他送那么多人回去，好，那而这个弟兄呢，就是非常宝贵这样追求，他就是愿意这样子，那就这些点每次都沟不通这样，所以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弟兄他当他越追求主到一个地步，他说那一天主那么荣耀的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真的要放下，因为他说他本来有一个观念，就觉得哎呀，虽然这个沟不通呢，可是姊妹实在很漂亮，也那么有心要服侍主，那所以两个人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那就算了，没关系，反正我娶她来了呢，她我追求我的，他能够把家照顾得很好，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去追求就对了，他就是这样的心。好，可是当主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么荣耀的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发现说真的路不一样，他必须那样完完全全的属于主自己，他要他的姊妹是这样，所以他就去跟他的跟那个姊妹打电话说我们分手，好，我们不要在一起了，我们分手，我们路不一样。就这姊妹就说，我们不要分了，我愿意顺服你啦，反正你怎么说我都愿意顺服你。他就这样讲，愿意顺服他。好，所以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婚前这个快要结婚的前几天，又为着这种道路服侍的方面，两个又争执了，又争执。好，那所以结婚以后呢？一定是丈夫跟着妻子走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如果你更多的追求主，你追求内在的国度，你实在没有办法跟一个你所爱的人这样常常在那争吵争执，所以到后来常常是下来，一个越追求他就只好下来让步，他只好跟着他，就是这样子。那我有时候想到会觉得很可惜，因为这弟兄当初他来到这里，他说真的是主耶稣带他来的，他那么清楚，那可是就是感情的事，婚姻的事，你一生走的道路会不一样。那我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个婚姻感情的这个事上，你自己要慎重的去
选择，好，就是不要因为说，哎呀，对方很漂亮啊，她也很柔顺啊，啊，我在自己教会好像都，虽然爱主的姊妹好像都看不到这么漂亮啊，啊，这么柔顺的，啊，我这只是举比例啦，比喻而已，其实不会，我们教会的姊妹实在太好了哈。啊，我也觉得很感谢着我们青青小家，这个主带了这么多弟兄跟这么多姊妹都这么好的，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因为一些条件，你眼睛所看的这些条件，你觉得哎呀这样啊，所以只要他可以帮我家照顾好就好，我自己追求我的好了，你这等于你在选次好的。其实主可以给你一个是让你们邻里可以这样一加一大于二一起往前去的，还有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不可能说是一个一个呢自己一直在追求就好了，不可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也就另外一个一直没有起来承受这个生命之恩，你一定是被拉下来的。好，还有要拉别人上来比较不容易，被拉下去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跟我们的肉体是很相合的。那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如果两个在不同的教会，好，两个在不同的教会，那你们有关认识，好，真的是比较不容易有真实的认识。那还有除了说请长辈帮你问哈，另外呢你们可以多有在一起交通有关就是在一起有一起的祷告跟读经，好，祷告很可以知道你们的灵通不通，你们的灵通不通，你看有些人在教会当执事啊，你跟他一祷告你就发现干巴巴的，对主都没有一点爱火，然后跟主好像很陌生。好，那所以祷告很可以知道你们两个通不通。还有呢，哎，你的祷告都好像在跟主讲话，哎，他的祷告呢都好像在编造一些这个主，好像在作文一样，就是你可以体感觉到通不通。那我刚刚就是讲到说不要因为环境的好像很急迫了，或者父母常常一直逼你呀，哈，或者你眼睛看去好像目前教会里面都没有合适的对象啊，那眼前我有一个这样我就赶快把握住了，很可能再隔一个月主才要带来一位已经预备好的那么合适的，主为你预备的要来，哎，主说我还没有带来，主正在另外一个环境在逃溯他，好，然后主才一还没带来，快要带来的时候，你已经走入歧途了，好，所以有关婚姻的事真的不要仓促，好，不要仓促，因为你一生只能结婚一次，好，那没有办法后悔的。你一辈子注定如何就是如何了，那其实都在乎你是怎么样选择。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说，在交往的时候哈，注意的一些事，姊妹哈，要小心，就是不要一有一个男朋友了哈，一开始交往了以后，整个心就给出去了，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夏娃后裔的倾向，好，夏娃的后代就是会有这个倾向，会恋慕男人，好，会有这个倾向恋慕丈夫，好，那怎么样救你脱离这个倾向呢？就是你要常常祷告，主啊，夺我的心，主耶稣，唯有你是我的新郎， 你要夺我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顺着这个倾向而去哦，常常结局是很悲惨的。为什么？特别是在美国，两个人结婚以后，各有各的这个要做的事，所以你不可能有一个另一半一直常常陪在你旁边的。那如果你一开始有一开始交往呢，因为这个弟兄追你呀，这个对你蛮体贴的，不知不觉你就开始处处都依赖他，然后去哪儿都要依靠他，都要他陪，做什么都要他陪，去哪儿都要两个，那渐渐呢，即使婚前还不会，婚后保证会的。弟兄会开始厌烦，因为每个人都很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空间，保持我们的一点一个独立性。那特别是呢，你们结婚以后如果有了孩子，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去送孩子，一个需要再去办另外别的事，很多时候都要分开的。你去看结婚的丈夫跟妻子，常常是需要两部车同时开出去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一直去依赖另外你的另一半。所以姊妹需要留意，为什么？因为那是天然倾向，那个倾向就是很喜欢去依赖他。那你要留意，保持你那个单身时候的独立性。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越保持独立性呢，你先生会越喜欢来爱你。你越去黏他，越去黏他呢，先生有时候就会觉得烦了，因为会有一种被绑住的感觉。人很不喜欢被绑住啊，人都喜欢有自己的自由，自由空间。那特别是像我们追求者，有时候你还是有，你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单独亲近主的那个领域的。那不能有另一半老是一直要黏着你啊，老是要一直要你陪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的。那这个要注意。还有姊妹不要一有了男朋友就把心整个的就交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交出去，你就会对对方也会有要求，这种就很容易产生吵架，都是苛求对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付出很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弟兄姊妹们讲，就是说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你让你的锅子呢那个容量大一点，那个品质好一点，主就可以把一个容量大、度量大、品质好的锅盖给你。那也就是多给自己有一段年日的追求，那个追求呢好让你里面跟主的关系是这么稳定，这么深沉，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异性呢就整个都浮起来，整个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整个的盼望，整个的心都在他身上，那时候你就会受伤很大，那种会吹掉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就是又没了。那如果一个人他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我一直看见有这样子的，当他越追求跟主的爱的关系那么深，所以呢他可以里面已经清楚另外一半是谁，可是他可以完全不动声色，他可以还是弟兄姊妹的交往，直到主说是他的时候到了才显明，那这样多好，这样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也是在基督里相爱，这种相爱是最稳定和持久而且最深的，因为是从神来的爱。永远不要被那个琼瑶小说骗了，那种都是很不健康的交往。真实的交往，真实的婚姻是很踏实的，也很实际的， 生活里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哦，不是说不会的，我们当中不可能有哪个弟兄像琼瑶里面说的啊、哦，为你都可以死掉，死去活来啊，没有你活不下来，不会的。好，那所以如果你常常要盼望着这样的 romantic 的爱啊或什么的，你会很失望的，还是要现实一点，脚踏实地。就是个朋友，一个好朋友，好，那这种婚姻的基础非常好，非常踏实啊，你会觉得婚前婚后都一样，没什么改变。好，那两个交往呢？啊，嗯，就是。如果两个已经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哈、哦，你的牧者也很阿门，哈、哦，那两个在一起交往，就是要留意，我们每一次在一起最好都每一次在一起都要先有一起的祷告，好、哦，那有一起的祷告，有一起的读经，就来分享。哎，我最近读经的心得，你的读经的心得，或者一起的背经的进度，哈、哦，那两个可以一起去探访，好、哦，这个都从这里面可以彼此有更深的认识，好、哦，那一起的两个在一起祷告，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们结婚以后一定要有家庭礼拜嘛，好、哦，而且从这样祷告，两个一起祷告，会更建立那个邻里的爱的关系。在一起的祷告里面，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牧者祷告，为彼此的需要祷告，为彼此对方的家庭祷告，哦，这个就会产生那个很真实的爱在你们的当中，哦，那你会发现越是这样，两个的心就越能够连在一起，他两个一起去服侍也是很美的事，一起去服侍，一起去探访，好、哦，从探访一起去服侍里面，你发现哎，两个的配搭这么好，好、哦，那个心灵觉得那么相通，好、哦，那就是留意两个单独在一起，哈、哦，就是不要两个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哈、哦，特别是房门一定要打开，如果偶尔有例外，刚好碰见你房门一定要打开，好。还有两个，不要去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因为在一些黑暗的地方呢，常常仇敌的权势比较大，在那个地方容易给人诱惑、试探、犯罪的机会，好。那这个要留意，逃避试探。这样，那还有两个单独在一起，不要太晚。尽量10点钟以前送他回去，好，尽量好10点钟以前送他回去，因为你们在交往里面还是要留意，每个人隔天早上还是要起来晨更，好，所以不要一交往哦谈到那么晚呢、啊，那两个隔天都不要灵修了，好，或者拖着疲累的身体去上班。那我就讲到这里，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两个清楚神旨意以后，哈，两个在交往里面，有时候会发现说，哎呀，因为我们背景的不一样，哈，那以至于呢，一个就是说很喜欢养宠物啊，我们家以后一定要养狗啊，还要什么名狗啊，另外一个觉得哎呦这浪费啊，吼、哦、吼、哦、那或者说用钱的里面，一个觉得我一个就什么都要买名牌的啦，好、哦、那另外一个觉得说哦不，我们应该要节省，好、哦、能用就好，好、哦、那
就是说这个生长背景不一样，用钱观念不一样，哈，这个并不代表那发现哇这么多不一样，所以大概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大概仰望错，不见得，哈，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是把两个很不一样的人配在一起，让你去学习什么叫爱。好，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什么都不一样，一个是睡觉一定要盖头，一个是一定不能盖头，一个吃面包呢就喜欢吃那个吐司四周的硬硬的，一个就只喜欢吃里面的，这样，那两个是完全什么都不一样就对了啦，一个怕热一个怕冷，所以这样子呢，我要再告诉你们，就是婚姻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我刚刚讲一对很相爱的夫妻，他们就是这样，那个先生怕热的不得了，动不动就冒汗，那太太好怕冷啊，好怕冷，所以夏天先生要吹电风扇怎么办？所以就爸爸那个太太怕电风扇，怕电风扇，所以这种东西呢都在乎你能够舍己多少，舍己多少。有关金钱这个事，基督徒还能够比较取得共同的一个观念，我们现在雅各小家就是要讲这方面，因为单单钱就可以使夫妻两个大吵架，有的因为钱的用法不一样会使两个人闹离婚。好，那所以钱在家庭里是占很大的，因为每件事情都会碰到这个事情，好，那又常常发生。好，那这个是我们雅各小家现在正开始要讲的。好，那有关金钱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所以神把这个钱托付给我们管，那我们要把这个钱总是尽量是用在永恒的里面。好，那所以呢，我们在今世呢，我们的钱特别对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节省，我们应该节省，可是呢，我们对别人、对神的国的需要，我们很愿意尽量的给出去，这是圣经里的原则。而且神说，你越这样用在他的国度里，他就越多给你，又让你可以用，这样，好，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观念，好，那所以节省一定是一个家中应该要有的。基督徒绝对不应该浪费，无论用电啊，有时候我聚完会了，那个礼拜六白天呢，我就看灯都还开着，没人去关，我只要聚完会我就去关灯。我在我们洛杉矶教会里也是这样，聚完会整个灯火通明，大家就去隔壁去吃饭了，隔壁餐厅吃饭，然后我就去关灯。这可省的我们一定要省啊，不要说这个钱是用教会的钱，教会的钱就是神的钱嘛，我们都要省啊，所以各方面我们都应该要省，就是要省。好，那可是如果你的另一个对象，他的用钱就是常常就拍，就是很会漏钱，什么钱好像都是大把大把撒出去，好，那怎么办呢？可以叫你的牧师跟他讲一下，跟他讲一下，让他知道节省的观念。好，那另外呢，你可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太一直看着他的这一方面，因为你这个里面的火会越来越大，特别结婚以后。好，那有关这方面，如果差距太大的，你们最好跟牧者讲。如果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教会，为什么同一个教会就有这个好处？好，这个牧师同时是这两个的牧师，所以当另一方呢叫你很受不了，你可以去告状，好，那他就可以去帮你这个解决一些问题。好，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帮不上任何什么忙，因为对方人家不见得听他。好，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在。那所以有关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养狗，这种，那就看谁愿意舍己嘛。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那尽量可以来谈，好。那如果谈不通了，只有看谁愿意先下来，愿意先舍己，因为这个常常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谁的爱多，谁愿意舍己，就这样。但是也许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舍啊，他都不舍？那就是看你取到什么样的嘛。你取到灵性比你好的呢，他就比较能舍嘛。那你取到灵性比你差的，你只好自己多舍嘛。那圣经里就是这样讲嘛，啊，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啊，所以你跟灵性越好的，越跟主的关系好的，结婚在一起，你是比较吃香一点嘛。
爸，谢谢你，是你的爱拣选了我们。主，谢谢你今天这样的向我们的心说话。哦，你来拔高提升我们，让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认识这一位是爱的神。主，求你用你的血和有你的圣洁来分别我们的爱，来成全我们的爱，来炼净我们的心，来焚烧做所有其他的一切。哦，不讨你喜悦，不属于你的。主，赞美你，你又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纪念我们在各方面的熬炼和试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和需要。哦，主，你并非不知道。让我们能够经过，能够靠着你的圣臂托住我们，能够过我们所要过的关。主啊，给我们忍耐，在纯洁的过程，求你的爱火在我们的里面焚烧。哦，你是神永恒不朽的爱，来吸引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家。让我们在没有达到你的成全和呼召，让我们不敢自己的拣选。主，求你来保守我们。哦，圣洁荣耀的主，让我们配得过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进入你永恒的爱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彼此体恤，彼此提醒，彼此激励，彼此成全，让我们配得过你的爱。谢谢你，谢谢你。除了你永恒的呼召，在生活中还有这样的教导，主，让我们的路走得平衡健全，让我们的脚踏定你的路径，让我们永不失脚。主，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目。
保守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不要被爱情所蒙骗，哦，不要被这暂存的所蒙骗，让我们能够寻找那永远的，寻找我们心灵深处最需要的那满足。主啊，让我们的心定义在你上面，让我们的心定义要跟随你。主啊，你手上做的是最好的，你造了我们，又为我们预备了配偶，你的心意是何等的良善。主，我们定义要定睛在你上面，让我们的心定睛地跟上你的脚步。主啊，让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而好为你的国发光。主啊，你自己的旨意要荣耀彰显出来，让我们的心单单地再度地定睛在你上面。我们永远不遗忘你自己给我们的最大的满足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啊，我们永远不遗忘那是最上好的选择，我们要定睛地选择你的旨意， 哦，你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动摇。主，你自己来释放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身上的捆绑就这样子的脱落，不在地上的捆绑所欺骗龙蒙蔽了。主，你自己来释放，你自己来释放。
耶稣，我们是你天国的子民，主，是你用你的圣洁来呼召我们做你的子民。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你这永恒的心意我们来感谢你。主，让我们真的配得过你向我们的呼召和拣选。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没有自己的雄心和己意。主啊，让我们是单单的定睛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王的身上。哦，仰望耶稣。哦，主，没有别的字，就是这个四个字，仰望耶稣。主，让我们真的没有自己的意见。主，让我们踏定你所给我们准备最好的路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被呼召来做你的子民。主，就是要来行完你的在给我们在世上的旨意。哦，主，我们只要尊你为大。主，我们只要尊你为圣。主，我们不再走自己邪恶的道路。耶稣，我们赞美你。主，你永恒的心意向着我们是何等的美善。主啊，你真的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眼睛来。主，叫他们只知道定睛在你的身上，让你良善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来成全我们。主，真的来成全我们。哦，我们不再用属地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人事物，我们只用你自己哦所为我们所揣摩的角度，哦，我们来行完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说，主，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要你的旨意来成全在我们身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帮助我们，还有一些不能够在婚姻当中，还有一些是为着自己的。主，帮助我们都来为着你，都来向着你。
保守我们渴慕你的心，让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就这样子渴慕你，让我们踏入婚姻还是这样子的渴慕你，你一定要保守住，主啊，让我们的心就是单单的承受你的恩典，这样子的渴慕你，主，你一定要保守住。
吸引我们，厉害的吸引我们，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那样清心来爱你，好，让你也可以为我们预备一个清心的一生的伴侣，主啊，当你预备我们到日子满足的时候，才叫这事显明，主保守我们都在你美善的旨意里面，让愿这地上有更多那样你美善的旨意所建立起来的圣洁的家庭，尊你为大的家庭被你所建立，主也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